大家好，我是西奇，欢迎来到西奇小教室。最近听了一首歌，是薛之谦的《骆驼》。无意间看到里面的歌词，其实很有灵性。我想分享给大家这个歌词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作者写出什么样的歌词呢？是什么在召唤着我，提醒我，我懦弱过，犹豫过。若我能挣脱那绳索，旁若无人见我，来议论我。诶，在开头，他说了，是什么在召唤着我，提醒我。这里，我把它当作是灵魂的呼唤，灵魂在召唤他，提醒着他。但是他说：“我懦弱过，犹豫过，是恐惧啊。恐惧使他懦弱，使他犹豫。然后他又想，如果我能挣脱那个绳索，什么叫挣脱那个绳索？因为这整首歌的歌名叫做《骆驼》。”他把自己比拟成一只骆驼，所以他这个骆驼是本身有绳索困住他的，他想要逃脱、逃离那一个绳索，逃脱那一个困住他的绳索，离开绳索之内的范围，那就是他想要自由，他想要自由，人本来就是自由的，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不自由呢？所以在这边我把它看成的是，他想要跳出的是无名的状态，因为他想要自由。旁若无人见我，来议论我。他觉得没有人能够评判他，没有人能够评判我。下一句是：“我心里有片沙漠，那里有很多骆驼，不会再寂寞，会围绕着我陪我说话。”他开始心里想着：“哇，他离开这里之后，他逃出那个绳索之后，他会去到一片沙漠，那一片他幻想出来的沙漠里面有很多的骆驼，不会再寂寞，都会围绕着他陪他说话。”那已是他的心里的一片神圣的空间。下一句，我心里有片沙漠，点缀着森林湖泊。雨季过后，有我爱吃的小水果。他开始幻想着那一片沙漠，不只是沙漠，不只有沙漠，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森林，一点点的湖泊。整首歌，他把自己比拟作是一只骆驼。下一句是：“我终于挣脱了绳索，从不曾这么自在过，轻松过。”他从无名中醒来了，因为他挣脱了绳索，他觉得自由了。下一句是：“我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，不要再跟着我，骑着我了。”他决定找回真实的自己，真我。他要过着骆驼般的生活，那都是过去的，一切该抛下了。就是以前会有人啊，跟着骆驼啊，骑着骆驼啊，所以他觉得那个都是过去的，一切都该抛弃了。他想过真正的骆驼的生活。下一句是。沿途云朵趁没人看见就降落。啊，他开始踏上了寻找真我的旅程，提醒着我再往前就没有人出去过哦。诶，那里是一个谁也没有去过的地方哦。寻找真我的旅程，谁也没去过哦。转眼就看见沙漠，那里有没有骆驼？ 在期待，看他是否会在哪里偷偷看看我。诶，他到了沙漠，发现没有骆驼耶。但是这时候他已经用了"期待"这个词汇，期待等于恐惧。这时候恐惧已经升起了。下一句是：明明来到沙漠，为何看不到骆驼？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？诶，他第二次的确认沙漠没有骆驼。这里的沙漠不是他心中想的那样，没有森林，没有湖泊的点缀，也没有他想要吃的小水果。他发现真的没有骆驼，突然的大彻大悟，原来这就是沙漠，本来就没有骆驼。这就像是六祖坛经说的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下一句歌词是负责的说：“那什么是我？什么是我？”他发现找不到自己了，他找不到骆驼，找不到自己。那他就问他自己：“那什么是我？”什么是我？此时的小我开始动摇了，开始剥落了。全世界都是沙漠。哦，原来全都是空，没有别的，全世界都是沙漠。人心里住着骆驼，你就当做我根本没有来过。没有来过，都怪我亲手杀了骆驼。诶，作词者怎么会说他杀了骆驼呢？是的，骆驼就是执念，骆驼就是他的最大的 big 大魔王的那个执念。他一直觉得沙漠里本来就要应该有很多的骆驼。他一直幻想着沙漠中会遇到很多的同类，很多的骆驼，这就是一种执念。他把他的执念给杀了，只是在最后，他把他的执念给杀了之后，原本的沙漠也就会变成了绿洲。哇！我虽然不知道。这个歌词在别人的听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但是当我听到歌词，到听完它之后，哇哦！我突然觉得哇哦，很棒诶，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有人可以把歌词写成这样了。对啊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歌词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。闲聊一下，今年我看了2部电视剧。都是无意间在很多部电视剧里面随便挑的2部，第一部是一部港剧，叫做《新四十二章经》。《新四十二章经》就是以前刘德华演康熙、梁朝伟演韦小宝的那一部电影《四十二章经》的电视剧延伸之作，里面的主角都是现代人。因为要寻找下落不明的四十二章经，而又聚在一起的故事。而故事中，主角们都是在无意间中发现自己的前世是谁谁谁。像是演韦小宝的那一位主角啊，他是在有一次不小心溺水的时候，完全窒息，不能呼吸，快死掉的时候。想起自己的前世是谁，而他在想起自己的前世之后，身体也开始找回了一些记忆，像是他突然就想起他会飞檐走壁的一些轻功，他上辈子会的一些事情，在他想起自己是谁之后， 身体本能的就忆起这些记忆，而其他人也是开始慢慢的找回自己上辈子的记忆之后，开始恢复了一些功夫，而继续完成当年未完成的一些事情。另外一部是一部韩剧，最近这几天看的，叫做《今生也请多指教》。哎，我需要声明一下哦，因为真的是太扯了，这都是我无意间按下去选好的两部电视剧，但都是在讲前世的记忆，我真的是蛮 shock 到的，就是对啊，非常的惊讶，就哎，怎么会都是这样的题材啊？对，故事的设定也是在女主角从来没有忘记过她每一辈子的记忆。一次又一次的投胎，都记得自己是谁。女主角通常会在8到12岁的时候想起自己的每一世，然后她就会突然的身怀绝技，把所有学的东西都一一的展现在她这一辈子。她每一辈子所学到的专业技能啊、专业技术，她在这一辈子都可以运用自如。哇，突然觉得，到底有没有前世记忆是不是一件好事啊？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会安排我，让我看到这两部电视剧，可能是因为我想起了我很多个前世，但是我并没有想要深入的去探究那些前世到底做过了什么，或者又升华着哪些绝技。需要我去想起，需要我去忆起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在意，I don't care，因为我这辈子不是为了想起我自己是谁而出生的，但是想起我是谁，这是一个过程，这是我在小时候必经的一个过程，我一定要走这一步，我才能往后继续走下去。如果我连这一步我都没有开始走，我怎么好意思说，呵呵，我在灵性的道路上呢？对吧？很多人在灵性的道路上都会在寻找我是谁，每一辈子都在寻找我是谁。你以为你是你这辈子才开始寻找你是谁吗？说不定你前辈子、上辈子、上上辈子。其实已经在找你自己是谁了，只是你忘记了。每一辈子找到我是谁之后，想起了我是谁，找回自己身体的记忆，找回自己的天赋，继续做每一辈子的使命。举个例子好了，有一位女生，她的某一辈子是中世纪的女巫。他会很多的白魔法，而他也有跟一些会黑魔法的女巫有所交集，产生了坏的业力。而他这辈子想起来了，以至于他把他的白魔法给找回来了，因为他想起来这辈子，他想起来某一辈子是中世纪的女巫，所以。白魔法这个技能，他也想起来了。他开始用白魔法在帮助其他人，可是相反的，那些会黑魔法的人也开始攻击他了。诶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中世纪未完的业力，而在这辈子又开始展现、展开，开始蔓延出来了。而他这辈子就用白魔法帮助其他人过完了这一生。到了下辈子，他又想起了他是中世纪的一个女巫，他又把他的白魔法的这个技能给找回来了，又开始用白魔法在帮助很多人，直到去世。又到了下下辈子，他又想起了自己中世纪是一个女巫，他把他的白魔法给找回来了。又开始用白魔法帮助很多人， 又继续帮助很多人，直到去世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如果再继续讲下去，这个故事是没有结局的，它是无限轮回的一个故事。这时候，在世界上的另一端，存在一个法则，业力法则。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事情。如果他在这辈子没有走过去，没有过去，他下辈子就会回来再走一次。不管他要走到的是灵性之旅，还是金钱的业力，还是爱情的业障，都一样。他过不去的这些东西，都是要再回来再走一遭。所以，你帮助这些人有用吗？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想要体验饥饿的感觉，因为他没有让自己体验过饥饿的感觉，他怎么往上提升呢？这就是他的目的啊。很多人都说，很多人灵性走到一半之后会开始说：“哦，我终于知道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了，它是来体验痛苦的。”哎，你们都没有人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说吗？为什么来地球是来体验痛苦的？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吗？不好意思，真的，在别的地方绝对体验不到痛苦。地球已经是最混杂、最浓稠的、有二元的一个面向的地方，你再往上去都是合一诶，这里怎么会有比这里更充满痛苦的地方呢？因为你有快乐，所以你感受得到痛苦。如果再往上走，往上一个维度走。那里只有快乐，请问你觉得快乐会很快乐吗？快乐这种东西，都是在你体验过痛苦之后，你突然感受到那个快乐，明明就只是那个快乐而已，但是你会觉得加倍的快乐，十倍乘以十倍的快乐，乘以20倍的快乐，你在做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你在。跑步跑了1个小时之后，哇，累到快爆，累到爆炸，累到全身完全不能动了。躺下去那一瞬间，忽然觉得好舒服哦。就是只是躺下去的那一瞬间，你觉得好舒服，10万倍的舒服。可是，在你运动那之前，你运动那1个小时之前，你只是突然的躺下去，请问你会觉得这么舒服吗？在这个世界。就是比较法则，比较让你感受到两种不同的层次，让你体验到两种不同的强度，舒服的强度。好，回过来，所以你帮助这些人有用吗？世界上的人何其多啊，你有可能帮助到每一个人吗？你是救世主吗？就算是救世主，他也会要这些人帮助他自己啊，自己的业障自己消。所以用白魔法去帮助别人，帮助过的这些人，在这辈子对他有恩，所以产生的感恩的业力，称为福报。在下辈子的时候，这位女巫会得到这些人的帮助，或者是一些很好的福报。哇，哇！然后呢？真相是什么？这位女巫在每一个辈子都想起自己是谁， 然后有一天，他开始想，如果我抛弃我每一辈子的记忆，不记得我自己是一个女巫，那会发生什么事？然后，他不再用白魔法帮助别人。放下这些使命后，他感到无比的轻松自在，过着他的这一世。你来到地球的使命是什么？或许对你来说这很重要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觉得是不是资讯量给你的有点太多了，给听众的有点太多了。没关系，好好想想看，我刚刚的这个故事，一次又一次的轮回的这个故事。你来到地球的使命是什么？这句话，这后面的答案，或许对你来说很重要。你这一世都在寻找他，寻找着我是谁，对吧？那如果你问我说什么是最重要的，我不会跟你说找到我是谁很重要，我也不会跟你说我来到地球上的使命很重要。我只会跟你说，排除这一切，我在寻找真正的答案。这个答案存在一切万有之内，存在每一刻的缝隙之中。这是我所追寻的，不顾一切所追寻的。更夸张的说法是，他要我的所有。我都可以给的，甚至他要拿走我的性命。在当时，我100%的确定之后，这就是一切真正的答案。啊哈！谢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次再会。